这里是 KissPlay 硬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我是主持人 KissPlay， 今天要聊的新闻有四条。第一条是 Spotify 宣布支援 Podcast 的影片。第二条是 Samsung Galaxy Note 20快来了，真的是快来了，有谣言传那么多，总算要来了。那第三条是 Facebook 在台湾推出捐血情报站。对，捐血，对，好，不是捐血，捐血。好 ，OK，Anyway， 来，接下来哈，第十条，可以贴在皮肤上的伸缩柔性彩色荧幕来了哦。我觉得这四条，都还算蛮有趣的啦。哦，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条，跟我自己比较有相关哈，因为最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也会同步去拍摄影片啊。那所以这个对于有拍影片加上要录音两个都一起做的人，然后。就是应该会比较有趣一点点。那就 Spotify 它宣布啊，吼，这个 Podcast 加入影片的功能啊，无论是免费付费会员呢，在听节目的同时啊，都可以无缝切换至影片的形式。也就是说呢，就是 Spotify 行动版啊，或是桌上型版啊，都可以去看到影片这样子哦。如果你想要去看影片的话，那你单纯想要听声音的话，也就是可以听声音这样子，然后。不过目前初期开放上传影片的节目没有很多啦，那大概都是欧美的一个节目。那这些精选的节目部分是平台自制的 podcast， 那有些是独家的那个 podcast， 就是他们自己去独家签下来的 podcaster 这样子哦。然后另外第三方的那个 podcast， 就是说不是他平台自制的，也不是他去独家去跟他签约的这个 podcaster， 然后第三方的 podcaster 也有在里面。也就是说，在未来应该就会支援更多节目的影片了、啊。那就是不限于就是官方他自制的内容，或是说他独家签约的内容啊，因为有第三方的一个 podcaster 也在里面哈。那就如果是以今年五月的这个测试名单中的 podcast 节目叫做 Zen and Hills。它这个节目为例，然后它支援这个有支援影片的集数啊，开启后就会自动去播放影片，也就是说它影片就会在你的 Spotify 上面会开始这样播放。其实最近在音乐的部分啊，有时候也会把 MV 一起放进去，我觉得这功能有点类似，然后所以这个其实它已经试验很久，这个功能只是把音乐那一部分啊，那些把它转到 Podcast 来这样子哈。那手机的预设它会缩小在下方的一个播放栏位，那点选之后就会放大。那界面跟 YouTube 有点相似，然后那电脑版的逻辑也跟手机版差不多，可以任意去放大缩小那个影片的画面，但是它这两个都没有办法去选择解析度。那目前看起来在音乐部分的 MV 一起播放也是用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在走哦。那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手机版的 Spotify 上偶尔它真的会有一些 MV 会出现这样子。好，那我原本以为是什么特殊的功能，那后来才发现哦，原来它真的是一个 MV， 就确实是它的音乐的 MV 这样子。那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啊，蛮多在录制，就是有些蛮多 podcaster 他都会一边录音一边录制影像啊齁。那他通常就会把影片啊就传至 YouTube 上面，因为 YouTube 其实对搜寻来讲算是一个比较亲民的一个方式。怎么说呢，因为YouTube 是 Google 的嘛，那大部分人还是都用 Google 来去搜寻。那搜寻的话，就是 Google 一定会把他自己家里面的一个服务摆在前面嘛，例如说像是 YouTube。对。那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让YouTuber 有不是 YouTuber 是 Podcaster 有另外一个宣传的平台，然后借由 YouTube 上面的一个比较容易搜寻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去导到你的 Podcast 节目上来啊。不过这个 Spotify 它战略其实也蛮明显的啦，就是要把这影片啊收编在自己家的平台上面，它目标是吸走 YouTube 的一部分的流量。但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Spotify 这个服务其实还蛮好的哦，就是说你可以一边听 Podcast 一边去看影片，但是其实在 Podcasters 的目的其实不太一样。就 Podcaster 呢， 第一个是他上传 YouTube 是另外一个宣传的一个管道，所以他管道如果越来越多的话，其实对他自己的品牌的宣传是越好的啊。那所以说你如果会把影片放在 Spotify 上的话，通常也会把影片放在 YouTube 上，因为你要宣传嘛。那除非 Spotify 是特别去签下一些合约哦。那例如说好像是比较受欢迎节目就是 Spotify， 它就会签署那种创作者合约嘛，那它禁止在 YouTube 上上传影片，就等于是说你这个影片只能在 Spotify 上去看哦。例如说之前的 Podcaster 那个 Joe Rogan， 就是罗根秀，那就是他签了那个独家合约之后啊，他未来现在还没开始，未来他节目仅会出现在 Spotify 上，那之前在 YouTube 上的影片也会全部下架这样子哦。那这个就是这一次最近的一个 Pockets 的一个新闻。接下来是 Samsung Galaxy Note 20快来了。好，那 Galaxy Note 20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期待，然后毕竟三星现在目前是全球市占算是第一名的啦，很多人都是期待三星的一个手机的一个发表哦。那但是他最近啊，不是但是，没有但是，三星最近他释出了一个 Samsung Galaxy Unpacked 2020的一个全球发表会线上直播的邀请函啊，哦，所以这次我没有邀请大家到现场去了哈，一如大家所期待啊，在邀请函上就是古铜金色，就是跟外传之前的谣言一样哈，就是古铜金色的。那发表会确定在8月5号星期三，台湾时间晚上10点。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时间应该不用熬夜到凌晨，然后每次在看那个 Apple 的发表会都是在凌晨一两点两三点这样子就很累啊，所以这次的三星的发表会时间好像还不错。那这次的三星的 Unpacked 就预计带来 Galaxy Note 20的系列机种，其中 Note 20 Ultra 它会搭载最新的高通 Snapdragon 865 Plus 5G 版本，那双侧边的萤幕啊，跟它有一个双色边的曲面萤幕，然后还有 120Hz 的一个萤幕更新率，它的售价预期应该是又会再创下新高啦，因为大家的手机越来越贵，而且加上这个 5G 的晶片也是相当的昂贵，又加新的萤幕。好，那发表会当天除了 Galaxy Note 20系列以外，那谣传还有平板电脑 Galaxy Tab S7、然后还有智慧型手表，还有可能还有耳机之类的。那原本谣传就是说有一台萤幕可折叠手机 Galaxy Z Flip 5G 版本，它应该会在8月5号上就是一起宣布了，不过在7月22号就已经被抢先宣布了，那并将于8月7号在全球特定的一个市场去开卖。那目前有推出两个颜色，一个是灰色，那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一次 Note 20的系列颜色就是古铜金色一样，这两个颜色来去做选择。那先来讲一下这个 Z Flip 5G，就偷偷的不是偷偷的就突然就出现了，那三星它这个是三星系列首款搭载高通 Snapdragon 865 Plus 5G 的行动平台装置。其实在宣布当天的时候有两款就是也同样搭载的 Snapdragon 865 Plus 5G 的智慧手机也同时宣布了分别是华硕的 ROG Phone 3，然后另外一个是 Lenovo Legion Phone Duo。那为什么 Z Flip 5G 会提早发布呢？其实看来原本是想要抢第一个发布那个高通 Snapdragon 865 Plus 5G 啊，所以才提前去发布。那我想应该也是那个865，就是高通给他们的 NDA 是应该是在就是当天7月22号这样子，所以这三家就想要看谁比较早发布啦。结果好像是Lenovo先发布的。好，那就是那我们会回到当天的那个 Galaxy 20 Galaxy Note 20。那 Galaxy Note 20 Ultra 这个应该是它最顶贵的版本它会有什么特色呢？它萤幕的部分应该就是会用到 6.9 寸的 QHD Plus 显示萤幕，那应该也是 OLED 的。那支援 120Hz， 那它也是第一款用上康宁第七代大猩猩玻璃的一个手机。这是镜头 Note 20 Ultra 它重新改良亿万像素的相机它有双1200万像素的相机，就是广角跟超广角跟望远镜头，就是用1200万像素。 那再来就是改善对焦能力的一个雷射对焦系统也是会去做改善的，因为在 S20 的那个对焦能力其实好像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有一些 bug 在。那但是有一个比较，我不晓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啦，三星的 S20 主打它有100倍的那个变焦嘛，数位变焦，那在 Note 20可能就会缩到50倍变焦这样子。不过只要画质呈现好，我觉得哪一个变焦都无所谓啊，因为即使它的100倍变焦，如果画质是烂到爆的话，可能你可能也不会去用它吧。对，那关于刚刚前面有讲到它是第一款用上康宁第七代大猩猩玻璃的手机啊，那康宁在最近的一个它发表了新一代的大猩猩玻璃，也间接证实这个谣传哦。哦，所以因为康宁大猩猩玻璃它是每2年就会推出一个新版本啊。哦，那我前两次就是2年前跟4年前都有去参加，就现场去参加他的一个发表会。哦，那个发表会相当有趣啊。那最重要的是他的一些访谈。哦，其实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去旧金山玩了。好了，这款是接续2018年的 Gorilla Glass 第六代，就是大猩猩玻璃第六代。那今年推出的版本啊，它不是以数字命名哦，大家原本以为是它是什么Gorilla Glass 7，但是它不是哦，它这个名字改成叫 Corning Gorilla Glass Victus 哦，这个名字这样子哦。那这次它是同时大幅提升的耐摔跟抗光能力。那 Victus 好像我不晓得该怎么翻译它啦，但是好像有点像是维他命 Vito 的那种感觉啊。好，来，那接下来康宁他表示啊，他就是三星他即将成为首先采用Galaxy Victus 的一个用户。那近期啊，三星的 Note 20系列手机就即将问世嘛，那所以 Note 20应该就是 Galaxy Victus 的首款智慧型手机啦。哦，那就所以间接证实的啊，因为但是康宁是没有直接说他是 Note 20啦，他只客气的说三星会成为他第一个使用的人这样子，好，第一个使用的品牌不是人。好好，那在那个 Victus 第七代的讲第七代比较简单，在第七代的大猩猩玻璃有什么特色呢？在落摔实验中啊，它前一代的就是第六代的大猩猩玻璃啊，它可以通过 1.6 公尺的摔落，然后掉在那个坚硬跟粗糙的表面测试啊，是没有问题的，是不会被摔破的。那今年的那个 Victus 啊更强大，在相同的那种地面的条件下，它可以把那种落摔高度提升到2公尺，也就是如果是一个2米高的人在讲电话，然后手机不小心从耳朵那边掉下来，它也不会摔坏。那唯一有可能会摔坏就是可能是姚明吧，对，姚明可能超过2公尺蛮多的。嗯，好啦，在抗光能力上啊，就它也表现得非常好，它是用弱势的硬度测试，然后它去测到看要多少力量才能在玻璃上去刮出刮痕之后呢，接着啊，它用一个环接的方式啊去压这个玻璃，那再去压看用多大力量才能去打破它，就是有刮痕然后再去压它再去打破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其实有刮痕 的玻璃啊最容易被损害，那所以他做这个实验是一个相当合理的齁。啊，那当然他之前也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测试啊齁。那在第六代就是新的这代 Victus 啊，他的抗刮能力比起那个第六代要高出2倍。齁，我觉得是蛮厉害的。好，那接下来下一条我觉得蛮重要的。Facebook 在台湾推出捐血情报站。好啦，其实为了鼓励大家去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就是也要帮助台湾医疗系统稳定血量库存， Facebook 在7月24号的时候就宣布推出捐血情报站，然后在卫福部啊跟台湾的血疫基金会合作啊，成为 Facebook 在东南亚第一个推出这个功能的国家齁。那透过这个情报站啊，它提供就是提升台湾民众对捐血需求的一个关注度啊，那也鼓励用户去注册然后成为捐血者这样子齁。那你也可以去收到临近的捐血站在血库不足的时候发出的通知，那你就可以去就可以去救人这样子，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好，那其实捐血是我常常会忘记啦，就是有时候想要捐血的时候就忙起来就忘记，然后就可能又过了好几个月这样子齁。对，而且其实 这捐血好像是比较 需要提醒的啦。对，你没有被提醒的话，你好像就是好像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其实稳定的血库血液库存是对医疗用血其实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啦。那因为在血源募集上其实近期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好齁。那前半年的那个低于血液安全库存量七天的天数啊就高达了86天了。啊，所以如果透过 Facebook 这个服务，我想应该就可以让血库的库存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齁。啊，所以从现在开始年满18岁到65岁的 Facebook 台湾用户啊就可以在功能表上找到一个捐血情报站，然后注册成为捐血者，然后完成注册后就可以去收到临近的捐血中心通知，然后就不需要再提供任何其他的资讯了齁。那你也可以自己去设定活动提醒来，然后在特定的时间去捐血。哦，就像你可能要隔几个月才能捐血嘛，那就是可以去设定一些活动提醒这样子齁。来，最后一条。最后一条我觉得蛮特别的。它是可以贴在皮肤上的伸缩柔性彩色荧幕。好，那这个是由东京大学跟大日本印刷公司的研究团队然后去开发出来一个弹性混合的电子包装技术。它成功制造了一种显示设备，那这个设备呢将很薄而且很有弹性的一个全彩皮肤显示器，然后还有驱动通信电路跟电源全部把它合在一起哦。那就是等于是一个荧幕的一个意思啦哦。那这个设备呢它是一个通信系统，所以它可以连接到皮肤上的一个显示器啊，然后从外部去发送一个图像消息到你 的那个皮肤上，对，就是那个皮肤显示装置这样子哦。那即使你手机不在身边也可以去阅读相关的讯息跟掌握自身的身体状况啊，因为它也可以去测你的心跳之类的哦。那这款柔性显示器啊，它大小大概是8公分的平方哦，那厚度只有 2mm， 那在萤幕下配备的 LED 的晶片。那萤幕整体啊它是可以收缩的啊，它其实就像就是贴布一样，就是我们那个创痛贴布一样那种感觉齁。那这个然后就看起来很像智慧型手表，那又比智慧型手表要来的轻便。那因为其实你贴在皮肤上啊，因为我们皮肤很容易收缩啊，譬如说我贴在手掌的背面手背上齁。那手背上呢，你当你握拳的时候其实皮肤是有收缩的。啊，所以你如果是粘贴的话，它的整个胶布也会跟着收缩。啊，所以你这个如果是这个显示器没有办法收缩自如的话，那就是就无法去实现这个东西啦，有可能折几次就坏掉了。好，那这个东西怎么做的齁，就是说原本的电子电路板呢，它是以就是硬的嘛，就是皮板，那是皮板嘛？哦，忘了。好了，反正就是硬的一个板子 ，SB， 哎，忘了，忘记什么板了。好，那就是在一个柔性显示的柔性的一个主机板基板，它已经被广泛使用了。但是其实它这个柔性基板呢，以前它是没有办法反复的被去弯曲，或是卷起来，或是反复的收缩啊。不过呢，这个他们这个专案就是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反复收缩自由收缩跟弯曲的一个电路基板实现这样子齁。那其实它蛮轻巧轻便，那又会有弹性啊，直接贴在皮肤上也不会去干扰人体的运动，所以这样子很大大的就是减轻了佩戴的负担。其实你戴一个手表，像我不是很喜欢戴手表的人啊，所以戴手表会让我觉得不舒服，像是我在工作的时候已经把手表拿下来这样子啊，除非我像去运动的时候我才会特地去戴着手表来去测这样子，或是说我可能出门的时候才会戴着手表这样子齁。那它除了皮肤以外，它也可以附着在任何一个曲面的一个物体上啊，它像就真的就像胶布一样齁。那它其实有除了显示元件以外，它还有一些感测器啊齁，那去可以去感测你的身体状况跟运动状况，那真的就很像智慧型手表了。那如果我觉得这个装置其实是很可以实现的话齁，那像是一些你要去测譬如说心电啊，或是心电图啊，或是说你要去测血压心跳，那对于那种可能 不喜欢戴手表的人来这样，它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那尤其是像是年长者，那或是儿童啊，你就可以去比较不会打扰的方式去测到他们的比如说睡眠品质不好啊，或是血压过高，然后提供给你警示这样子哦。那我觉得这未来如果它真的可以商品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意啦哈。那他们也说了，他们就开始已经开始验证这种皮肤电子产品的一个商业化的模式这样子。那我期待这个模式很早应该尽快出现了。那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其实有推出类似的产品，不过他那时候只有单色的，那时候感测器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哦，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是没败的。好了，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啊。那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就欢迎订阅与分享。那重要的是尽量可以在 iTunes 上帮我留言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听众说我的整个录音的声音是偏小的。那我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集数都偏小，还是说有哪一集是偏小，那欢迎再回复给我这样子啊。那另外如果你有想听什么题材或是有更多问题想要知道想要讨论的话，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lay KISPLA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OK，拜拜。